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逐节注解，导读。那时，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主耶稣刚刚谈完安息，法利赛人就在守安息日的问题上指责他。安息日即一周的第七日，相当于现在的星期六，从星期五日落时开始，到星期六出现两颗星星以后结束。神定此日为圣日，不准以色列人做工，以纪念神完成创造之功。根据摩西律法，在别人的田里用手摘麦穗吃是可以的，但并无明文规定在安息日是否可摘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法利赛人可能认为掐麦穗相当于收割，用手搓相当于打鼓，把壳抛开相当于跛糠，吃则证明他们已经预备了食物。一点食物竟然违反了四个安息日的禁令。法利赛人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已经繁琐到一个程度，没有相当的学问，就不知道安息日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心里完全失去了安息。但法利赛人此时批评门徒的动机，更可能是出于嫉妒，是想指责他们的老师并没有在拉比学校受过律法的训练，所以带出的门徒在律法的细节上也怠慢疏忽。耶稣对他们说：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？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，神殿内的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。但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时，他和跟从他的人吃了陈设饼，却没有被神定罪，因为神以怜悯为怀，他重视人的生命过于律法的条文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祭司在安息日也要献祭，而献祭虽然也是在做工，但因着是在殿里做的，所以这样的工作不算有罪。由此可见，殿比安息日的律法更大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基督是更大的殿。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便脱离了律法的捆绑，不再靠行律法称义，乃是因信称义。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引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。神喜欢从里面活出神的性情，而不是在外面遵守宗教规条。神喜欢以连续为怀，他如何对待我们，他也愿意我们照样对待别人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表明他有权柄支配安息日，有权柄解释安息日的律法。天国之王要把人带进天国，就是叫人到他面前得着安息，在天国里享用安息。他喜欢赐给人真安息，而不喜欢人受安息日规条的束缚。 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犹太拉比禁止人在安息日医治不存在死亡危险的疾病，如果主耶稣医治了，他们就说主犯了律法，如果主耶稣不医治，他们又会说他没有连续。这些人如此问，表明他们相信主耶稣一定能行神迹医治，但医治的神迹并不能改变刚硬的心。早期教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泥水匠，对他来说能使用双手非常重要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神设立安息日的本意不是要辖制人，而是要释放人，让人享用神，得着安息。神看重人过于地上的一切。当时犹太教昆兰团体曾严格禁止在安息日把掉在坑里的羊救上来，其他拉比们为此争论不休，有的认为可以往坑里扔根木杆让羊自己爬上来，有的认为可以丢下一些饲料，等过了安息日再把羊救起来。他们最后的决定是，为避免动物受罪，这种情况可以通融，但对一个人，法利赛人却死守规定不放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勇敢地伸出本不能动弹的那只手，就是信心的表现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法利赛人只懂为律法的字句热心，而忽略了律法的真意，以致杀人还以为是侍奉神。这里第一次提到法利赛人策划杀掉主耶稣。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。主耶稣离开那里，避免与法利赛人正面冲突，因为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到。又嘱咐他们，不要给他传名，这是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凡因闻名为着好奇而来的人，大多靠不住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第18-21节，引自以赛亚书第42章1-4节。主耶稣是这段预言的应验和实际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所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众人所期望的弥赛亚是积极进攻的，可是主耶稣却柔和谦卑。当法利赛人密谋除灭他时，他也没有争竞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。犹太人常用芦苇做笛子，当芦苇被压伤了，吹不出声音，就把它折断丢弃。他们也用麻做火把，浇上油点火发光， 做走路时照明之用。当油烧尽时，就会冒烟，发不出亮光，人们便索性吹熄。软弱的人是主耶稣救赎的对象，他用全部的柔和来对待他们，就像对待担重担的人一样。他非但不叫他们折断、熄灭，还要引领他们得胜，因为在他里面，他们将找到公理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第18-21节两次提到外邦，表明因为犹太人弃绝天国之王，他将转向外邦，寻找真心要主的人。当下，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，说：“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”当时，犹太人普遍认为，大卫的子孙应该是以色列人理想的王和解放者。主耶稣显明了权柄，但显然不是公众所期待的那位征服者、统治者，所以众人困惑不解，用反问的口气提出了问题。但法利赛人听见，就说：“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”对主耶稣的这个控告很严重，因为实行巫术是该当死罪的。别西卜是以格伦的苍蝇神巴利西卜，犹太人稍加变音后用于称呼鬼王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，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”法利赛人也赶鬼，他们自以为是靠神赶鬼，却又批评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，这是双重标准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神的灵代表神的权柄和能力，神的国是神施行权柄的范围。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，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。无论他到哪里，哪里就没有撒旦权柄存在的余地，神的国就临到哪里。马太没有使用他惯用的天国，而特别使用神的国，不但是为了和神的灵相呼应，也是为了与撒旦的国对照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壮士指刚强有力的人，象征撒旦。壮士的家指撒旦的国度。他的家具和他的家财指被撒旦所利用的工具，以及被他利用的世人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即不站在主这边。收据和分散是比喻的说法，用来加强前半句话的意思，表明在世界上只有神的国和撒旦的国，并没有第三国。在主耶稣的身份，他的能力是来自神还是鬼王的基本真理上，一个人不是站在神一边，就是站在撒旦一边，没有中立的立场。但神国的工人在侍奉上的做法可以有所不同， 应该用爱彼此包容，在侍奉的工作上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主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，法利赛人却说是靠着鬼王，所以是亵渎圣灵。人没有一样行为上的罪是得不着赦免的，但人若存心敌对圣灵，刚硬到底，就没有被赦免的可能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隐藏了他的荣耀，人若因不认识他而说话干犯人子，将来还有醒悟回转得赦免的可能。但法利赛人明明看见了圣灵的权柄，却存心拒绝接受，拒绝在恩典里悔改，所以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这是新约圣经中最严肃的宣告与警告。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历史可以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之后的未来的世代，即今世、来世。但新约进一步教导，来世因主耶稣已经临到了，现在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，信徒已经被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世代，并且已经开始尝到来世全能。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坏，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听一个人的言语如何，就能知道这个人是如何，因为言语最能表明一个人的心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。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人在生活上的一切表现，都是里面生命的发表。人里面若是抵挡神的，言语和行为也是抵挡神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闲话原文指多余无用的话，其实都是里面的生命的表达。今天以为是随便说的废话，将来还要在审判台前供出来。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话，将来会面临怎样的惩罚呢？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人的话表现了真正的自我，所以人所说的话将来都要在神面前做审判的证据，决定我们将来在天国里的地位。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对耶稣说，原文是对耶稣回答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此要求主耶稣显神迹，乃是针对主在前面所表明的身份，要求他显示证据。他们称主耶稣夫子，表明他们只承认主耶稣是有圣经知识的教师，但拒绝承认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 神迹对存心不正的人毫无功效，只不过增加他们的好奇心罢了。约拿的神迹预表主的死而复活，这个世代的人必须接受死而复活的生命，才能解决难处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按一般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，只要包括第一日和第三日的部分时间，即可称作三日三夜，而无需足足72个小时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尼尼微人是外邦人，他们一听见约拿所传的信息，立刻就悔改。犯罪而悔改的人，胜于自以为义而不肯接受主的人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南方的女王即示巴女王，他是外邦人，不远千里长途跋涉，只为去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基督里面蓄藏着一切智慧知识，但神的选民却对主的话毫不思慕，所以将来外邦人都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乌鬼就是邪灵，他们可能以水为住处，除非附在别的物体上，在干地上就不得安息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人若只注意道德行为，打扫干净内心，又用仪文规条来装饰自己，修饰好了，却没有主的灵住在心里，里面空闲，反而更容易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，景况比先前不注重道德时更恶劣。鬼住在自以为义的好人里面更加安全，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，比罪人更难悔改。七个恶鬼象征撒旦完全的势力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，要与他说话。主耶稣的亲属误解了他的服侍，以为他癫狂了，准备拉他回家。不料原文是看哪，含有提醒人注意的意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，要与你说话。他却回答那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主耶稣宣告了天国里新的亲属关系，新的族类的诞生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天国里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肉身生命关系的基础上，而是建立在属天新造生命的基础上。只有那些有神生命的人，才可能遵行天父的旨意， 所以，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里面都有从神而来的新造的生命，这生命使他们都成为天国之王的亲人，带来了新的亲属关系，所以基督徒彼此都称弟兄姐妹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